最近，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召开记者会表示，第25届杰出民主人士奖将在本月10号颁发给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和滕彪。江天勇律师表示，感谢各界对大陆维权运动和民众追求民主的关注。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林姆晨3号向本台记者表示，两位获奖者都为中国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
虽然中共对他们进行打压，但是他们不屈不挠，始终坚持到底啊。这个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有这样的这个勇敢的这种精神非常可贵的。所以呢，他们获奖呢，我觉得这是实至名归啊。
据了解，江天勇律师曾代理艾滋病感染者维权以及山西黑砖窑案件等。2008年代理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迫害的申诉案件以来，就一直生活在监控和骚扰中。滕彪律师在2003年4月代理了孙志刚事件后，受当局监控，曾被警察跟踪殴打，甚至被失踪。获奖人之一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向本台记者谦虚地表示，一些各界的民主人士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比他多，受到的打压也更为严重。在被关押的那一段期间，他曾深思，他所做的并不多。
我只不过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而已，只不过是想说一些真话，凭良心做一些事情，并没有什么。感谢所有的朋友关注中国人为寻求这种幸福生活所做的努力，感谢大家。
基金会会长林姆晨介绍，颁奖当天将有一个研讨会，结合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百周年、茉莉花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建立民主进步制度的革命与中共反动、暴力、颠覆中华民国、复辟专制之间差异的探讨。由于中共当局的种种限制，两位获奖者都无法亲自出席颁奖典礼。新唐人记者梁鑫、金童采访报道。
今年7月1号晚上，在香港71集会现场采访，遭香港警方非法拘捕的新唐人实习记者蔡佩文，周四在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陪同下会见记者，正式宣布控告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就遭到警方非法拘禁及禁锢提出民事索偿。何俊仁强调，民主党将全力协助。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7月1日当晚，警方在证实蔡佩文是新唐人实习记者的身份后，仍继续扣留他，是严重侵犯香港的核心价值。
采访新闻的记者是不能够受到无理不合法的干预或者打压的这个权利和自由。如果没有新闻采访的自由呢，根本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呢，是可以话讲是被剥夺了一半。
新唐人实习记者蔡佩文表明，愿意挺身而出捍卫香港的新闻采访自由。
我当日可以因为做紧摄影的工作而是被拘捕的话，他日的话，我的同行亦都会有机会遭受到相类似或者同等的待遇。咁我覺得呢樣嘢喺香港呢個社會係唔可以接受。
何俊仁指出，從七一到李克強訪港，一連串事件凸顯在中共的干預下，香港的核心價值逐漸被侵蝕。他強調，今次是香港首宗記者控告警務處長，並且只是一個開端。
我哋日後即可能不久，我哋會有第二單，都會同大家公布，因為我哋覺得咧係依家唯一最有效嘅就係一個司法程序。这个司法程序是会透过公开的审讯让大家知道事实的真相。
他强调会要求法庭做出惩罚性的赔偿，以警戒警方剥夺新闻采访自由的行径。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多年来一直是中共当局迫害人权的重地。最近，知情者再次披露这个劳教所围墙内不为人知的黑幕，请看来自本台记者的报道。
据知情者披露，马三家狱警发明了许多折磨人的酷刑，狱警大强度、长时间的给人用刑，让受刑者的痛苦超越承受的极限。不少劳教人员用钱财贿赂狱警，企图减轻痛苦和减少刑期。有人记录了一个狱警近两年勒索的钱财就达24万元，涉及40余名劳教人员。没钱贿赂狱警的劳教人员经常采用自伤自残的方式逃避苦役。 比如有人吞食竹签、剪刀、缝衣针等异物，有人割腕、割脚筋，还有人把脚踩到融化的铁水里等等。劳教人员更是以此争取保外就医的机会离开劳教所。曾在马三家劳教所被关押的张姓先生亲身经历了狱警的折磨。
其实说白了，他只是为了要钱啊，最终的目的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要钱啊。
张先生曾与法轮功学员关押在一起，他证实在那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比一般劳教人员更惨重。
我听说他们起码得有170-180斤的样子了，几个月之后再看到他已经瘦了只有100多斤。
他亲眼目睹了警察是如何折磨法轮功学员的。
把人家电昏了之后用冷水泼醒，再进去电击，电昏过去几次又不用冷水泼醒了几次，之后呢就是挂着手铐一直在那吊着，吊几天。
据知情者披露，在狱警用的培训教材中有大量从专业角度指导警察如何折磨人的内容，比如什么姿势把人吊铐最痛苦，人承受的极限是多少，什么样的死亡无法验伤等等。新唐人记者王慧、岳清采访报道。
大陆台商受害层出不穷，投资中国20年的沈博胜与天津市政府合资遭侵占，40亿人民币化为乌有，在寻遍司法途径碰壁后，三度上天安门陈情自裁，依然得不到解决。周一，他在台湾召开记者会，决定周五要号召所有受害台商上街，揭穿中共的统战谎言。
露出身上25公分的伤疤，台商沈博胜2年前上天安门激烈陈情，最初在天津市政府招商下才登陆，岂知后来全部资产遭侵占，让他连父亲的手术费都筹不出来，还遭到恐吓封口。
警告屋主不可以把房子租给我，让我每半年就得搬一次，每半年就得搬一次。到2007年，我去天安门制裁，去天安门陈情的时候，就开始在我门口啊，就出现公安人员和那个保安人员。这20年来，就经常性的这样的恐吓你，让你啊不敢出来说话，不敢把真相说出来。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
上周五，沈博胜才陪另外一名受害台商赴行政院陈情，他叫网站登广告，揭露中共坑害台商的过程。对于两岸可能在天津签订投保协议，沈博胜说只会让更多台商赴死。
你现在想说啊，用什么制度来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一个实际的合法权益，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所谓的不可能，就是因为涉及到共产制度的一个本质，任意的改变你的房产的所有人的名称，他可以任意改变，他可以任意改变你工厂的一切的财产，他甚至可以注销你的所谓的，很简单就能注销你的那个所谓的企业证明、企业文书，全部都能注销，很简单。
说了好几次共产党本质，沈博胜强调他投资中国20年，直到最近才讲出真相。他相信还有更多含冤的台商，他们要在9月9号上街，用血泪经验戳破中共投资谎言。新唐人亚太电视郭英开、陈真台湾台报道。
遭到坑害的大陆台商不再隐忍，日前出面揭露中共骗局的高北邦与沈博胜9月7日带领其他受害人召开记者会，公布台商冤案，其中许多案子已经超过20年，损失金额达到上亿台币。9月9号，他们将前往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反中共诱骗迫害台湾人大游行，希望台湾政府与民众认清对岸投资环境。
永远不解决
反中共诱骗迫害台湾人，9位大陆台商现身说法，表示对岸直接坑害他们的单位，从国营企业、政府高官到中国银行都有。
我们是明明白白的存款，连存款他都敢这样坑掉我们的存款啊！那其他还有什么事情他不敢干呢？我觉得大陆的投资实在太恐怖、太危险了。
土地还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当地的政府还在我们的空地上面租给当地的大陆人去收租金，还开路的赔偿金也不是赔给我们。
告诉我立案了，已经告诉我2年了，我问他一个结果，他没有立案，前周说没有立案啊，电脑上就没有啊。我说他有这个立案的这个单子找我，他上没有文号，下没有文号，你这台商真傻，有这样的立案书吗？
这样赤裸裸的掠夺，这是在全世界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发生完了之后不但不办，而且还要封你的嘴。
强调没有台商能讨回公道，许多人的案子已经超过20年以上，损失金额从上千万到上亿台币。有人在对岸具良好的政商关系，有人甚至开办奖学金做慈善，但都遭到坑害恐吓。许多人是首次站出来面对媒体，喊冤已久。他们呼吁台湾政府认清对岸投资环境。9月9日，希望号召更多人上凯道发声，不再让台商误入中共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吴家俊、陈真，台湾台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最近出版的《我的岁月：个人及政治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两次会谈经历。切尼发现，他原本希望能够与胡锦涛轻松地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但都被中方有意无意地搅散。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共体制下，即使贵为总书记一把手，也不会有自己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想法。
美国之音披露了切尼的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中，切尼提到，他和胡锦涛的第一次对话发生在2002年胡锦涛访美期间，当时胡锦涛是国家副主席，但接班地位已经是众所周知。切尼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邀请与胡锦涛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希望在轻松的环境下，胡锦涛不要说一些照本宣科的官话。不过当时时任中共外长的李兆新忽然闯入，坐在他和胡锦涛之间，并且拒绝离开。切尼认为，李兆新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监督胡锦涛的言行，然后向北京报告。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胡锦涛其实是被党机器的绳索牵着走。
切尼的这个细节啊、证据啊，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个胡锦涛作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他们的统治工具而已。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证实了一个原来的前外交部长李兆新他的这种专横跋扈啊，他的这个不仅在外交上，是在中共高层的政治权力过程当中啊，介入很深，也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切尼2004年访问北京期间，与胡锦涛又进行了第二次的私人对话。即使当时已经是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与切尼交谈的过程却在隔壁房间被现场直播。这次经历最终导致切尼再也提不起兴致与胡锦涛进行私人对话。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外国领导人以为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可以私下里进行坦率的交谈、交流意见，这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是不可能的。
按照共产党的这个性质和共产党一般和外国打交道的惯例来说，基本上不可能和中共的领导人建立什么个人关系，有的话也只能是国家和国家、政党和政党的关系，倒不是他们个人不喜欢，而是他们的惯例、他们的政治、他们那种专制政治本身就不允许。没有你个人的人格，你完全就是党和国家的机器。
在《九评共产党》书中提到，共产党员普遍具有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即使贵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他成长的江苏泰州也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胡景之被造反派诬告贪污公款，并且被批斗惨死。伤心的胡锦涛为父亲奔丧，甚至还请客请求当地政府为父亲平反，但受到了冷遇。
所以他除了去搞政治运动，他不可能把这个国家带上个非常健康的发展的道路。所以我想也非常希望胡锦涛他自己能看到这一点。他经历了那么多，可是他在这个体系内基本上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那么多年人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大的作为。
叶科指出，胡锦涛现在是中共最高的权力拥有者，希望他能拿出魄力来改变中国现状。如果胡锦涛还继续维护共产党，等于把自己跟中共绑在了一起，未来也将会以惨淡收场。新唐人记者周玉林、李静、肖宇采访报道。